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主题命为要按圣洁和智慧行事。以上是讲员给大家以弗所书的一个概观，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今天的讲道，讲道主题命为要按圣洁和智慧行事。从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到十四节，我们学习行事要对得起基督，就是要凭爱心行事，并在光中行。尽管我宣讲反对罪，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受到罪的影响。我一样也是一个性情的人，我仍然必须每天与我的罪性征战。正如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中写到的，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每天背起十字架，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因为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讲到，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今天我们要考虑如何每天打美好的战。如果你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的描述，时时刻刻善恶两律在心中交战的话，那么让我们一起读罗马书第七章18到24节。如果我们像保罗在这几段经节里所描述时时刻刻善恶两律在心中交战的话，那让我们读一读罗马书第七章第18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善良，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甚至是使徒保罗有这样的挣扎，何况是我们呢？保罗只是以弗所的基督徒，在主里确实的说，要他们行事不要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不要像其他的外邦人。这里的意思就是非基督徒，不要像这些非基督徒一样行事，意味着行事为人不要随从今世的风俗，要圣洁行事，分别归神。因此本节第四章第十七到三十二节是要圣洁行事，这里这几段经文教导我们要如何圣洁行事。什么是圣洁行事呢？在本节的第四章十七到三十二节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由十七到二十一节，要记住行事不要像外邦人。 第四章二十二节，第二部分第四章二十二节就是要悔改脱去旧人。第三部分就是第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就是要将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以及最后的一个部分就是要抵挡魔鬼，抵挡旧人。第二十七到三十二节，让我们看一看第一部分。从17到21节，要记住行事，不要向外邦人。所以作为蒙慈爱的儿女，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是主的圣殿，是被属神的子民，是被神一切所充满的人。保罗被托付了这个重任，确实的对我们大家说，在主里郑重地对我们大家说，行事不要像外邦人。我们要把这劝话当作是主亲自吩咐的，我们要把这劝话当作是从我们。我相信保罗刻意的引用四节经文，也就是17到21节，来提醒我们原来本我们不再倒回头。我们因被蒙蔽了这么多年，要回到原来的心态是轻而易举的。我们外邦人不应该回到过去的自我放纵的行为。被译为形式的原文是一个动词不定式，要表达的意义是动作显示信徒不该有往常的行为，表示要养成避免外邦人行事的习惯。那么让我们看看外邦人他们是如何行事的呢？外邦人他们行事像愚昧人。愚顽人心里说什么呢？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要如何识别愚顽人呢？这些愚顽人他们心里没有神，他们存愚妄的心，他们的心灵是空虚、空乏、徒劳、无用处、无价值的。他们的心智昏暗，这也可能包括他们的情绪和智力。原文昏暗是动词，是动词被动语态，用来表达心智变得昏暗。是动词被动语态，用来表达心智变得黯然，心变得昏暗，与蒙了光照的心智形成了对比。愚顽人他们与神隔绝，他们没有指望，他们没有神，唯有神能够赋予生命，他们没有了神赋予的生命。他们行事像愚顽人，他们是无知的，他们因缺乏知识而有不道德的行为，他们无知、无意识、缺乏洞察力。那他们对什么一无所知呢？目前的语境说明了他们对神的启示和意志无知。这种无知是因为愚顽人拒绝认识神，即便万物将神显出来，他们拒绝认识神，并拒绝荣耀或感谢神。这不是无罪，而是故意拒绝神和神的旨意。因为他们的心里，因为他们心里刚硬， 他们的心硬化，他们的心暗淡，比喻为完全缺乏理解，他们迟钝，他们不知情，他们顽固。愚顽人，他们行事像喝醉酒的人。由于我们曾长久的在旧人里生活，我们对旧人的一切是太熟悉了，导致我们不理会个人行为的后果，撕掉所有的感觉，不再感到疼痛。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二节是这样的形容他们的，保罗说，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因为他们放纵私欲，放荡无度，为图利而行道德败坏的事，他们完全地被信住了，完全地着迷。保罗在第四章二十节对我们说，你们学习了基督，却不是这样的。这里保罗指出，我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的。我们与这些异教徒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学习基督并不仅仅是接受教学和指导，尽管我们必须接受教学和指导，但是学习基督是学习并成为信徒或门徒。这里的学习这个词是指通过教学或的知识或技能接受训练。你是否意识到教会是一所培训中心呢？大使命是要基督徒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牧师、导师、福音传道师都是教会的恩赐，他们教导或指导门徒在基督里的真理。一位长老曾经这样对我说过一句话，我相信是真实的话。这位长老他说，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学习同样的真理。学习的对象是基督，这意味着学习事实是不足够的。不仅仅要学习事实，我们也要亲身地认识基督。新人的生活注重在学习永神的基督，并且新人要过着取悦基督的生命。在第21节，教会听过基督的道，领过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这是什么真理呢？这是什么真理呢？就像比拉多在约翰福音第18章38节问到，真理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在以下经节中能够得到答案。我们学习在基督的真理，那就是要悔改，脱去旧人。在基督里的真理是脱去旧人，脱去就是脱掉，就是脱除衣服。就好像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在 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旧生命是常常随从私欲，接受迷惑，而日积败坏的。日积败坏显示未重生的人渐渐不断地变得败坏，这些私欲迷惑人，因为你没有意识到这些私欲是慢慢地逐渐地使你败坏，吞噬你的灵魂，消灭你。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劝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与灵魂征战。你有多少次懊悔常常重犯同样的错误呢？所以你能看到私欲在你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迷惑你。那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将心智改换，一心穿上新人，脱掉旧人，穿上新人。要将心智改换一心，包括了以下四点。改换一心包括了更新你的心智，改换一心包含了穿上新人，改换一心包含了说实话，改换一心包含了控制怒气。保罗提醒我们，我们不是要逐步败坏，而是要在心智上不断地更新。改换的原文既是穿上更新，改换的原文既是穿上更新之意。神的形象因罪败坏，新造的人需要更新，恢复原状。这包含了思维、心智和态度的改变。帮我们读一读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以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败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按这两节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以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一个人的灵是不断地更新的。原文的文法表示经常性的动作，经常提醒在基督里的我们需要圣灵的力量更新，我们需要内心一天一天地更新。我们自己是半不到的，我们自己是不能更新的，我们需要天天需要圣灵在我们里头，需要靠圣灵的力量更新。我们要换上新人，穿上特征美德和意象。 信徒所假定的新人与无价值的旧人正好相反，这不是旧人的特征或的翻新哦，而是一个新造的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读到，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为事工和每个肢体的运作得以使身子有长进而预备圣徒的。肢体和身子是不能分割的，身子的长进取决于一个个肢体的长进，反之亦然。你不能靠自己成长，你不可能靠自己成长到基督的身量，只有当每个肢体在教会中发挥作用时，身子才会有长进。这新人寻求神，神是这生命的创始者和榜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教导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新人是按神倾向找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新人弃绝谎言说实话，弃绝和脱去有同一个词根。基督徒要脱掉说谎的旧人。谎言不仅仅局限于说出口的，也包括一切虚假的。如果你说一套做一套的话，那就是在基督里的真理不一致。如果你说一套做一套的话，那就是和在基督里的真理不一致。你不是从基督所学的。我们必须撇下所有在基督的教会里所容不下的诡计和欺骗法术。这是因为我们的主他本身就是真理，所以主的身子也必须反映真理。如果你本身肢体没有这真理，那你又怎么能够成为主的身子呢？因为主本身是真理。我们互相为肢体的，所以我们教会的团契应该坦诚相交。任何形式的隐瞒都是得罪圣灵的。还记得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卖掉了他们的田产，却私自留下几分呢？他们欺哄神，并付出了说谎的代价。因此我们需要彼此说实话，因为撒谎是欺骗自己的。让我们看一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节，我们要控制怒气，更新的基督徒包含了自我节制。保罗给基督徒的禁令来自诗篇第四章第四节，我要以下所要读的诗篇第四章第四节取自七十四译本的诗篇四章第四节，生气却不要犯罪， 这与和合本将诗篇译作为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看到七十四译本第四节，读到生气却不要犯罪，这与和合本的翻译有点出入。在和合本里头的惧畏原文的意思是颤抖，可能是因为恐惧，也可能是因为震怒。所以七十四译本把应当惧畏不可犯罪被译为生气却不要犯罪。诗人所想的不论是哪个意思，七十四译本的翻译都是确切而有意义的。基督徒什么时候会发怒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十一节列出基督徒懊悔产生的各种情绪。看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十一节，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清洁的、洁净的。你可以针对罪发，你可能针对罪恶发怒，却不可以被怒气控制。换句话说，我们要节制，节制乃是圣灵的果子之一。下一点是第四章二十七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命令是要抵挡魔鬼，抵挡救人。我们现在被令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在第四章二十七节读到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是采取的主动禁令，要么就是停止这样做，要么就是没有这个坏习惯。很多时候当我们知道前方有危险的时候，当我们疲惫的时候，当我们认为自己强壮的时候，当我们认为自己能够处理的时候，而不是转身离开的时候，我们给魔鬼一个机会。这里的禁令是停止，转身离开。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的命令是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了。这里魔鬼是毁谤者，魔鬼是敌对者，魔鬼是控告弟兄的，魔鬼是迷惑普天下的，魔鬼是这世界的神，魔鬼是弄瞎不信之人的心眼。免得你低估了你的对敌者魔鬼，听听一下我们的主是如何形容魔鬼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四节，我们读到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不要让魔鬼的谎言欺骗你。魔鬼他心里没有真理，魔鬼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那么你要如何抵挡这强而有力的敌人呢？让我们看一看以下的五个方面。第一，行事要端正。第二，控制你的舌头。第三，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第 第四，除掉苦毒。第五，以恩赐相待，彼此饶恕。让我们看看第一个方面，行事端正。行事端正，抵抗魔鬼。我们不要偷窃，却要工作，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偷这个词也有行动鬼鬼祟祟、不光明正大的意思，偷涵盖了各种盗用行为，这也包括福建话所说的假抓吃蛇。福建话吃蛇所谓工作，在工作中偷工减料。对于在基督里的新人来说，新人必须停止这一切哦。相反的，新人必须做正经事，因此能够帮助那些比自己更穷乏的人。第二方面是要控制你的舌头，抵挡魔鬼。抵挡魔鬼就要控制你的舌头，不说污秽的言语。什么是污秽的言语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四节列出了什么是污秽的言语，那就是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保罗指这些是污秽的言语，因为听到这话的人，因为这话伤及听见的人。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让我们看看箴言第25章第11节，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说好话是有目的的，说好话是要造就教会，说好话是要叫听见的人蒙福。神应该借着会众我们大家所说的话，赐恩福给他的子民，这就是教会的一个基本目的，即在爱中互相造就。这是不能独自完成的，是需要整体的会众，一切整体的会众一起实践的。第三个方面就是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抵挡魔鬼，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不要让它成为一种习惯。在这里，我们这经节里使用到神的圣灵，这强调了禁令的严重性。担忧意味着引起严重的精神或情绪困扰、冒犯或侮辱。你所困扰了，你所冒犯的，你所侮辱的是神的圣灵。这被你所困扰、被你所冒犯、被你所侮辱的圣灵，也就是受了这同样的圣灵的印记，成为神子女的圣灵。我们不要像以扫那样藐视你的救恩，因一点的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掉。 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福的竟被弃绝，虽然好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复心，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所以我们要记得不能藐视圣灵。第四方面就是要除掉所有的苦毒，抵挡魔鬼，不可给魔鬼留余地，要除掉所有的苦毒。保罗列了一个清单，苦毒隐藏在心里的仇恨和坏性质，形容一个人受到损坏和轻视而怀有报复的心态。第二，恼恨，怒气的发作，突然爆发的情绪。第三，愤怒，直接伤害的涉及罪的愤怒，是一种已养成的暴躁情绪。让恼，怒气发出的野兽的爆笑，指公开的争吵、毁谤，对弟兄以羞辱、嘲笑的态度所出的恶言，指搬弄是非。恶毒，也就是苦毒，恼恨之母，顽劣的气质、恶意。除掉苦毒的理由，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四到第十五节里，我们读到，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掉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除掉苦毒，将一切放在主的宝座前。第五，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彼此饶恕，要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抵抗魔鬼，要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这是新人的一部分，在恩慈、有怜悯之心和饶恕里重生。彼此饶恕是真正的基督徒团契的标志。此外，我们要学习神圣的品格，那就是彼此宽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我们要学习神圣的品格，要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神是如何在基督里饶恕我们的呢？神他没有看到我们，神他看到了基督，神看到了在十字架上和流着宝血被钉死的那个基督。每当我们偷窃、行诡诈、控制不住自己的舌头，叫神的圣灵担忧，受苦毒控制，魔鬼都会拍手叫好。如果我们行事像外邦人一样偷、行诡诈、控制不住自己的舌头，叫神的圣灵担忧，受苦毒控制的话，魔鬼都会拍手叫好。所以我们新人都要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在第十五章第十五节，我们读到，你们要谨慎行事，谨慎就是说小心翼翼，瞻前顾后的意思，像一个人经过危险之地，对四周环境百般留意一样。基督徒行事为人，总要小心过这无可指摘的生命。基督徒不可能行事像愚顽人，因为基督徒能够借助神的智慧聪明。 不要像愚顽人的经历，就是要悔改，舍弃愚昧。愚顽人是如何行事的呢？我们已经在第四章第十七节中提到纯愚妄心行事，以及第四章十八节他们心地昏昧的理解变暗了，以及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用智慧行事也是更新你运用时间的方式。一个评论员写道，这只是意味着尽可地利用所有的情况，比如谨慎的商人，但这评论员并没有把其余现今的世代邪恶联系起来。我对这个解释并不太满意。让我们看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三节给我们一个更好的解释。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你们过去生活在罪恶里已经足够了，是时候爱惜光阴。人生短短几十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人生短短几十年，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要我们明智地使用时间。当你生活在最终的时候，已经消磨了时光。当你生活在最终的时候，已经消磨了时光。所以现在我们要将时光赎回。你还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天国的比喻吗？在里头我们读到一个家主清早出去雇请工人到他的葡萄园工作。他在不同的时段雇佣工人，工人他们的工作时间长短不同。有一些人他们的工作时间长短不同。如果你是在最后一个时段被雇佣的话，你将会明智地工作最后一个小时，否则你将会失去你的奖励。用智慧行事是不做糊涂人，这再次提醒我们舍弃愚蒙。愚顽人是无知的，他们缺乏洞察力，他们心里刚硬，不是在基督里的真理。相反的，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记得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七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你已经知道他的旨意，因为他显示了在基督里的真理。用智慧行事是不要喝醉酒，喝酒能使人放荡。醉酒人的良心既然丧尽，失掉所有的感觉，感受不到疼痛，是任性地放纵不羁，把自己交给猥亵有伤风化的邪恶行为。用智慧行事是被圣灵充满，而不是喝醉酒。被圣灵充满的目的是要抵挡魔鬼，因为你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如果你不被圣灵充满的话，那你将被情欲左右。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比喻相敌，这两个比是彼此相敌的，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那么要如何顺着圣灵而行呢？顺着圣灵而行，当用顺着圣灵而行，当用诗章、颂词和灵歌、口唱心和地赞美主。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节，顺着圣灵而行，当用诗章、颂词和灵歌、口唱心和地赞美主。这里主要的指的是要圣徒称颂神，圣徒要赞美神，圣徒要用诗歌赞美神，主要是要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因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面。顺圣灵而行，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无论是在哪一种情况下都要感恩，即使在疾病或贫穷，在困难的情况下，意识到神掌管一切，便更容易有感恩之心。如果你知道神掌管一切的话，即便在困难的情况下也会有感恩之心。如果你不知道要为什么感恩的话，那就请读一读诗篇104篇。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要按圣洁和智慧行事，我们要记住，我们要记住什么呢？如果要按圣洁和智慧行事的话，我们要记住不要像其他的外邦人一样行事。我们要在基督里的真理，我们要在基督里的真理受教，我们要悔改脱去旧人，我们要将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新人说实话，新人要有节制，新人要爱惜光阴，我们要抵挡魔鬼，我们要抵挡魔鬼，凡事我们行事要端正，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舌头，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我们要除掉苦毒，我们要以恩赐相待，我们要彼此饶恕，我们要口唱心和地赞美主。让我们低头祷告。